Om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Arsohao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Arsohao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chimbo zo den hi mi jong zong ne mo no chimbo nga bya ta par kra ta ngom san tu shin mu do dum ba tu ji chan la chang sar lo hom chimbo shi sha gen ji de ni zu tu ji wo zi ro de shi hua de shi za lam ta ji tan ba san za ba rin zin ji mi lang ba la chang sar ma wi san gen chen ro nyang lai kha re gen de zong bo mo no na ba ra jiang chi ji jia yin chen lin zen zhe ba Yang-la-mi-yar-la-shyam-tsar-lu-jim-mi-tsun-chin-tsun-ba-ti-la-wan-yi-pan-tso-la-pa-sim-ji-yun-tan-tso-ho-yi-pan-tim-jong-li-rim-bo-chi-rim-shu-har-dan-u-la-mar-shyam-tsar-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那当文呢分三课，再讲其中的第一课，共同外迁性。共同外迁性呢分六个方面，也就是第一下满难得，第二寿命无常，第三轮回过患，第四业行因果，第五解脱胜利，第六一直善事。那么再讲第四业行因果，这呢分两个内容啊。再讲第二说说自法，那么说说自法呢，就是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说端不善业，第二呢就是说修善业，第三呢就是宣说一切业的自性。那么再讲第三，第三呢仍然分三个方面讲啊。其中第一的业感缘起重道理，前面已经讲了啊。那么今天继续学习第二课，修行取舍之道。那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略说，第二呢就是光说，第三呢就是效果。那么首先讲第一略说，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正力，第二呢就是修行。那么首先讲第一正力。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实善恶业性德造就者为意识心，纵然为外出于剩于二门，今性德善恶分别亦有发生众多大过报。那么这里讲两大正力，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此处就是宣讲修行取舍之道，源于对因果律的定见。所以呢，此处有两大正力，也就是第一个善恶业心为心造，第二呢就是善恶分别也有大过。那么首先讲前者，第一就是善恶业心为心造，然后讲完呢，其次第二呢会讲善恶分别也有大过。那么前者呢，这里需要注意以为意两个字限定的。这个问题呢，如同更是妖则一切是妖，而更是毒则一切是毒，并不是由外在的形象法来决定的。换一句话呢说，不是由外在表现的如何善就成为善，或者呢由外表表现的如何恶就成为恶的，不是这样子。唯一是自己的心作为一个更字来造就业的善心和不善心的由此呢讲杜绝一切在外在寻求的方式方法。比如说做外在非常美好的形象，口中说很漂亮的言辞，或者呢就是制造大众舆论等等，那么这些都属于透性。以这种因果律上的定解呢，将排除这些想法或者这样的助长。所以呢，重点我们需要抓住善恶业心为心造，善恶业心的造就者为就是心，原文就是金刚居这样来给我们讲的。那么一是呢就是为意心造就这个业心，那么其中这个善心造就善心的业，而这个恶心造就恶心业，需要明白这样子一个道理。那么其次讲第二善恶分别也有大过，那么其实就是以精进性的善恶分别作为这个标识语，或者呢限定语，表示内在因为的信念，实际也将发生很多的大过报。如同这个杜根虽然没有从地面发出，然而呢因缘成熟时候，它将出生无数的杜过。同样药根虽然没有发生于地面，实际有它的根性，也将出现许许多多的药果。不仅在一念的善恶上顿分祸福，而且就从因为的念头会发生巨大的果报。关键要明白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我们打个比方来讲，譬如一念信心获得无量福，同样一念成行少功德力， 同样一念邪心堕阿鼻地狱等等。那么以此呢破除那些以为只是心里面分别一下，没有动身，没有直接发愚，不会有什么大果报的愚痴，或者呢以不知印效过大的业果愚护视，当心念蒙神似的取舍之道，却是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对今天的刚腔难化的一个浊世的非常糟糕的一个众生来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不要以为心里想一下分别一下，没有动身，没有发愚，不会有什么大的果报，这是自己自以为是，其实是一个愚痴的状态，或者呢不懂这个印效过大的业果愚而冒出来这样的念头。所以呢就是在这块呢我们需要明白，而且这里原文也是说到呢今性的三恶分别，那么这个分别就是指内心分别思维的一个活动，包括各种各样的计较、考虑、评价、认同、寻求、谋虑等等等等。那么所谓分别上的善恶，比如为众生、为佛法，这是善的，相反来讲为私欲，这是恶的，就像这样在分别上有善和恶的差别。譬如自己心中在评价，哦，这个真法很好很好，这个佛的本愿很好很好，哦，这样修很有利益等等，这是善的分别。那么相反来讲，认为这个世间种种的邪法好，或者呢世间的享受好，干惯刺激好等等等等，这些是恶的分别。又比如自己心中在考虑做一件利他的事情，哦，这个分别是善的，或者呢自己心中在考虑怎么实现自我等等，这是恶的分别。关键就是这个样子，仅仅是性的一个活动，哎，思维的一个活动，起这个念头，冒出念头，要么是善要么是恶，这样的一个分别，当下需要明白已经产生巨大果报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是因为性的状态出现的，所以呢原文说到，纵然为外出于生于二门，尽性的三恶分别，已有发生众多大果报。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明白，仅仅性的三恶分别，虽然没有动身，没有发愚，但是还是会发生重大的果报，前者就是因为性，后者是巨大的果。我这样来需要明白，善恶分别也有大的果报。那么这样略说的时候呢，首先从真理上给我们讲了，就是两大真理。第一个就是善恶业心未心造，第二个就是善恶分别也有大果。哦，这样两大真理需要明白。那么第一个讲真理的时候，就讲了这两大真理的问题。好，接下来继续讲第二课，修性。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由此证理，恒思面迷，观察内心，若有善心，修习欢喜，临散正障；若有恶心，立即回追。信作思念，我怎被逼？听闻了这么多的法，还仍然去这样的分别，怎可耻？从今以后要如你，你心中不起这样的分别，如是而是为。那么这样的话呢，当然就是首先要明白前面所讲的真理，也就是善恶业心未心造等等。那么修行的时候呢，肯定要观察这个内心。所以呢，需要明白这里第一句表明修行的一个宗旨，由此真理，也就是善恶业性的造就者唯是自己的心，因此呢关注善恶业的状况也是唯在自己的心上去看，而不在外在看。那么其次呢，即使没有动身，没有发愚，以自己的性的善恶分别就大的果报。第二条真理，决定要在心念上修行，而且呢才梦圣念头就需要做取舍。 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所以这个修行就是在性上做非常理智的一个修行。要知道一切果报来自于业，而乐来自于善，苦来自于恶，而善恶的根子就在自己的心上。每天事事都有起心动念，从中发生各种的业，如果不观察，那就处在一种麻痹大意的状态当中，这样往往恶习深重，乘虚而起的。那么再者，不观察就会随着习性自流发展的很广大，由此就出现大的过患。因此呢，人人要事事观察，有恶业及时的消除。再者，在善上面如果不观察，也不知道有意的去配置滋润，使它发展广大，甚至呢无尽的增长，这样子也使得善的根苗不能够茁壮充实的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这样的话呢，我们观察内心的方面呢，确实就很清楚了。这才是真正修行的一个大的规则，观察内心啊，是这样子。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认识，需要恒是面密观察内心，而不是看外面，不是看外向上。而且呢，当最初有信念萌动的这个时候，就要做合理的取舍。那么所谓观察内心，就是在自己的身欲意三门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意门，由它来决定善恶，而不是去看外在的一个现象。这就是第一个观察内心这一块的问题。不但需要观察，而且呢是恒是面密。也就是说，再者为何要面密呢？哎，如同古人所说，人心微微啊。哦，这个无始以来流转在生死轮回当中，颠倒习性非常的严重，意愿就会冒出来，就会显现出来的。因此呢，这个问题呢，就像较劲，事事要关注当前这条路上的交通的状况，一不观察就容易发生事故。同样，这个问题呢，就像报案得事事关注门口，稍不留神就有可能犯罪分子进入。就像这个样子，要恒是面密，自己要有自知之明。真正可怕的就是自己的这颗心。所以呢，就是观察内心，就是意思呢，善恶由自己心决定，根本不是外在现象上的问题。然后呢，就恒是面密。为什么呢？因为颠倒习性太重，恒是需要精神的缘故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第一个，修行的时候观察内心的这个内容。那么这样再看观心的时候，要做两种这个处理。就像较劲要指导他的自责，合理的时候当放心，非法的时候当禁止啊，也就是看到这个念头来来往往，此起彼伏，在这个时候要做两种修行。第一个呢，就是对善心做自障；第二个呢，对恶心做消除。也就是说，心念萌动的时候做如法的一个取舍。那么如法取舍当然要观心，观心的时候就做两种处理，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就是原文一步一步给我们讲修行的这个内容，这样来做引导的。所以呢，首先我们讲第一个，对善心做自障。也就是说，在观心的时候会见到是不是会出现善心，比如说恭敬心啊、心性啊、慈悲心啊，或者呢很有出离心啊、菩提心，发生了精进的文思修等等。大家清楚，这个善心是好的，要尽量做自障。就好比看到一个很好的药根，它将来会出很多很多的药，带来安乐，那这样子有意识的去做滋润，来求增长。这是第一个需要理解，需要这么做。那么其次，修法就是修自随心。 那么修智随息的作用是什么呢？作用就是使得这个三根有滋润而得到增长，这样也是明知因果法则之后，在智慧的摄持下会有真正的修行的。所以呢，原文说若有三心休息换息临散正障，也就是说大家要明白，哎，发现这个三心串息串息休息，那么对于三换息了，对于三换息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当然有作用，善心会滋润正障啊，是这样子。那么大家需要明白，也就是说每当有善的时候要修一个欢喜心，认为现在能起这样的善心是很好的，这是有意义的，非常有价值的，这就好像遇到宝贝一样。那么像这样每当出现善心的时候呢，应当用随喜自心来做滋润。大家需要明白，这个随喜呢如同睡一样，随喜如睡，处在欢喜当中，就使得三有很大的滋润。为什么？因为这是很大的自持的力量。那么在这个性的元气上，由此三就会进一步的增长，而且以后做的时候呢会更有力量，更提升的。那么这样有因坎过的话呢，由于三在增长，当然将来的前程就是越来越好的。譬如在行善最初观察这个发现有善心，就应当安住在欢喜当中。譬如说在听某个妙法的时候，现在心很清净，也的确有很好的娱乐，有信心，有恭敬心，这样就应该处在这样的欢喜当中，应该感觉啊，也就是说这很难得，的确本来遇到这样的法就非常的难得，又出现了这样的心也非常难得，在无数中乱七八糟的分别当中竟然能够出现这样的好心啊！自己一做欢喜的时候有一股势力或者说一个劲头，那么处在这欢喜当中从头到尾会滋长善根，或者呢在完成了某些善心，或者呢在回顾的时候做自随喜，也就是说最近我能做到这样是很好很好的，那么这样呢有个随喜的力量，它就能促成这个善进一步的增长。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个随喜就是给他支持，非常认同，那么这个表示是很重要的，以此将来在这方面呢会更加有势力去串习去增长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原文金刚就说若有善习修习换习临散增长，哦，这十二个字内容非常重要，这个是对善心做自障的一个修法，也就是说发现善心啊，串习修习，对于这个善换习它的作用就是善心这个自障。那么这个呢从两个方面可以讲，第一个呢心善自处休息换心啊，由此呢从始至终自障这个善心。第二个呢心善磨为休息一个换心啊，由此呢自障将来修善的势力，我这样就是一个巧决心，让我们修行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做取舍的，而且对善心做自障的一个方法就讲得很清楚啊，这样从正面讲的。好，接下来讲第二，对恶心做消除。那么原文就说到若有恶心立即悔罪，以致到这个要如你你心中不起这样的分别，也就是说如果发现有恶心，比如说起贪啊，起嗔，起邪见，起嫉妒，起傲慢啊，或者呢就是起顺任利己，或者呢落在颠倒习心中肆意妄为等等，这些就是害自己的元凶，它决定了所有的身口意的造作全部都是恶的，而且呢由此自会发生恶趣的果报。因此做法呢，那就是第一当即悔罪，第二呢就是合则自己，第三呢往后杜绝。那么就是 当一见到有恶性的时候呢，有非常分明的善恶观念、业果观念，知道这个就是恶，而且它就是罪。为什么呢？因为违背真理，违背本性。凡是处在我之深度的状态里面，都是恶的。那么这样就叫做悔罪。哎，不是去支持他，而是自己心里很后悔，又是这么颠倒，去这样的不好的恶性。当下自己认识就是罪，自己完全承认，而且呢就是罪悔，这是第一个，也就是说当即悔罪，说白了就承认是罪，内心罪悔，哎，这就是这样来发现这个恶性，不能串续串性的话呢，哦，这个悔罪，哦，这样子，那悔罪这样子你习惯以后呢，它的作用呢，就是这个内心当中呢，恶性就不会起来。已经生起来恶心呢，可以消除掉的，是这样子。那么第二个要这个合则，也就是感觉啊非常卑鄙，听闻了这么多的正法，还是这么邪恶，这么自我中心，这么愚痴刚强等等。哦，那么这样子就感觉非常可耻。所以就是原文上他就是说，若有恶心立即悔罪是第一个，然后呢庆祝四年我正卑鄙啊，听闻了这么多的法还仍然去这样的分别，真可耻，这是第二个要合作的问题。然后第三个呢，要有一个自己，也就是说这次虽然我本人跌倒了，但下一次我本人一定要努力争取让心里不去这样的恶念。比如说修行经过一周一个月等等，检查一下我的心是否变得更先善。那么总而言之，要按照这样的观念来思维，那么以心对着心起这个作用，自然恶的风中就不会发展下去了，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明白，对恶心做消除呢，要发现恶心传习修习啊，那么这个回嘴喝着毒句做这样，那么做呢就是恶心可以消除。那么具体讲就是三个，当即回罪，这是第一个，前面说说呀，承认是罪，内心罪悔。第二个呢就喝着自己，怎么喝着呢？听闻这么多啊正法，还是这样不好的恶念，我真卑鄙啊，太可耻了。然后第三个呢，王侯这个杜绝啊，也就是说王侯努力不起这种不好的恶念，这样子就完全一种如法的方式对恶心做消除没有任何问题，是这样。那么这个内容呢，我们下面讲一则供案，这样大家就很清楚。在这个杂包章经里面记载了一个无离铜盆的供案，也就是王羲呢有位恶神王，在这个圆堂里看见一只金色帽从东北角钻入到西南角当中，所以呢他就派人挖掘，结果呢挖到一个铜盆，铜盆的这个容量啊有30斗，那么盆内盛满了金钱，再继续往深处挖的时候又得到一个铜盆，那么这样此地挖得到了3盆金钱。那么恶神王呢又叫着往旁边挖，结果连续无离路啊，每一步都挖到盛满金钱的铜盆。恶神王虽然获得了很多的金钱，但是呢因惧怕而不敢直接使用，于是呢就去请问贾赞言尊者，那么尊者说这是你的树叶所干燥的福报，你尽管用，没有任何妨碍。那么当时呢就是恶神王就询问术士的因缘，这个时候尊者告诉他说，过去91劫前毗婆释佛涅槃后，在佛的一法中有一位比丘在狮子界头讲钵置于路边，教化人们说，谁能将财物偷入这个监牢帐中，一切国王盗贼随火都不能夺走。 那么当时呢，有一个穷人见到比丘教化，他的心里心生欢喜，就将买菜所得的3文钱放入这个钵当中，法缘后里去。而且呢，在回家的五里路上，他步步心生欢喜，临入家门的时候，他又要想必求自信定力，发愿后才入家门。那么当时的这个穷人就是大王你的前身，因为这个王昔你以3文钱换席共生，所以呢生生世世身份尊贵，常常获得如此盛满金钱的三重铜盆。因五里路之中步步欢喜而干的无力金钱之报，这个公案很明显，当时这个穷人他在五里路上步步随喜，也就是对于自身能做到这样一个纯净的善非常欢喜。这个五里路实际都是在自障三根，从猴头他所得到的过宝来看，出现了无力连绵不断的装满金钱铜盆的福报，可见因果不虚。所以呢，做善的装狂啊，大家要清楚观察内心，然后呢要多随喜，一种欢喜心，随喜自是他的滋润他的那种装狂里面，这样的话呢，在我们的8天当中种下的三根呢，就是不是一般的，非常有势力的，而且呢干果啊有很多很多次出现这样的果报那样的果报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在念念当中去对行善做欢喜啊，因果律给的奖赏那就是增长善增长果报的，所以呢人人要对此确信，这个非常重要啊，是这样子。那么这一章我们就讲了修行趋势之道的第一课，也就是略说的内容，略说呢从真理和修行两个方面来抉择下来的。好，接下来就讲第二课光说。光说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做三法事的趋势之道，第二呢就是造恶业事的趋势之道。那么首先讲第一，做三法事的趋势之道，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修行，第二呢就是供案。那么首先讲第一，修行。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每当做一个善法时，首先善着观察自己的等起，如果有三等起就做这个善，如果等起上有精神心虚伪心求名心等，则首先奋起大努力就正等起，然后用菩提心摄持，如果无论如何都不容有改变等起，则放弃做此三根为好。那么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确它有这个一层一层引导的。第一个呢，观察自己的等起，所以就原文说到，每当做一个三法时候，首先善着观察自己的等起，就是让我们自明自知的自明自证的一个状态去观察自己的这个等起。然后中间啊，那这里就讲，也就是第二个呢，它的状况以及处理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处理它的状况，然后呢就是善方面的等级和不善的等级上怎么怎么样，他一层一层这里做这个抉择，而且做最殊胜的最直接的引导，是这样子。所以呢，此处开始行善的时候，这个等级呢有三种状况，对此要做三种处理。那什么是三种状况呢？也就是第一，等级存善；第二呢，等起诈善，或者呢叫伪善；第三个呢，等起恶心难改。这样来理解这个引导文的内容，或者说这里金刚句就这样来做引导。那么其中第一个等起存善，也就是说在做监察的时候发现这个气心是非常 良善的，比如说专一利他的心啊，专一为佛法等等，那是非常纯的一个善心，这个需要做支持。因果上如果有非常大的励志，就知道这样子做肯定是很好很好的，因此呢，要让这个善好好的完成它。就好比我们看到地上有一棵很好的苗子，就知道要好好护理它，让它完成，最后会长成一个繁华硕果，样样都是好的。譬如我们在做某种利他的善事的时候，心是纯善的，该怎么修行呢？就是要好好的去完成这个善事，使得它畜善、众善、猴善，或者呢，具有三殊胜的内涵，这样就 OK 了。所以呢，就是等其纯善的这个第一个原文说的就是，如果有三等其，就做这个善，这个是等其纯善。那它的状况怎么处理它呢？第一个，它的状况就是存以善心；第二个，怎么处理呢？就是好好完成这个善，没有别的，而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第一个等起存善的状况以及处理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等起杂善或未善。大家想明白，总的来讲含有不善的成分，或者呢有一些善，但是呢有这个杂加一些恶，要么就是外头看起来是个善，里头是个恶，实际就是一种伪君子的相。所以呢，这里普贤上师呢举了三大电性，以及呢等字当中含摄的其他的情况。那么三大电性原文的内容也需要明白。第一个就是等其上有精正性，第二个就是含有虚伪的心，第三个呢有求名的这个心。那么其中第一个等其上有精正心，也就是想跟人家比赛，比如说文思修想超过别人，自己在佛教的比赛当中得到第一，或者呢在做种种佛教功德的时候也是在比赛，我做的功德，我做的善事要超过他，譬如说场面啊、盛世啊、大众的评论等等上面是需要超出他的。他建一个很好的，我建一个比他还要好的、还要大的等等，就像这样子，就是精进心。那么第二呢，就是含有虚伪心，也就是说在人前、在媒体前做假象，比如表现得很有修行，非常慈悲，本来没有那样的善心，却现出那样的善相，这一类就是虚伪。然后就是第三，有求名之心，这样行善以后想博得别人的称赞，想美名六部非常广大的区域，想在媒体上出现很多的鲜花、掌声啊、公众评论等等，或者呢一次一下子冒出一个很大的名声，像这样子就是求名之心。比如说觉得做某种佛教的事业等等，这个上面会非常的光荣，非常有名誉，非常留恋的等等，那么像这些就是求名之心啊。由于有克重的状况，他就感觉这上面是非常有价值的，能实现自我的啊，非常光彩的，非常有赚头的等等，那么注入出来就是一种变相的佛教的名利之心。那么原文当中还有个等字，那么等字还包括其他的，比如说求力量啊、求恭敬啊、求地位等等，这一大块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讲这第二个等起杂善或未善这一块，那么原文也就是说到了，如果等起上有精进心、虚伪心、求名心等，则首先奋起大努力 就诊登记，然后用菩提心摄持。那么这个前一段就说到了，如果登记上有精诊性、虚伪性、求明灵性等，这个就是我们刚说第二个等起诈善或者说伪善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伪善的状况你要搞清楚，什么状况呢？就是精诊性的状况、虚伪性的状况、求名求利这个性的一个状况，等这当中还有求很多这个恭敬啊、求地位啊等等的一个状况。首先就是要这样子观察这个状况。那么有这样的状况，那怎么处理呢？那原文说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我们要抓住圣戒这个等起不散，由此呢发大努力就正，最后呢专程菩提心等起来做这个善。也就是说在发现自身呢有诈善伪善的情形的时候呢，当然自身由于有一个因果义力分明的一个心，有一个圣戒，就知道外面再怎么表现里头有这个恶，性恶就业恶，做得越多越坏的。那么同时呢意识到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等起就叫做一切气，一旦塌起来了，就像那个高速动车跑到那条邪恶的轨道上去了，如果不扭转这种风车电池啊，整个的一路奔进的话呢，会发生非常大的过患。由此呢发一个极大的努力的心，要把动车头扭转过来，就像这样子就叫做奋起大努力就诊等起。那么同时呢也意识到江山已改本性难移，不发大努力的话呢很难就诊转过来的，就好像一个吸毒者要改变这种吸毒的等起，或者呢网络放逸者要就诊动机，恐怕有很大的难度。哎，如同这个戒毒，类似当中某一些恶的习性发展的很浓厚了，他的势力很强大的，往往遇到就人缘而起的，这个时候不分法努力是难以纠正的。因此呢这里有一种知难而进，不够切不够细的这么一种状况，而且内在行上他意识到一定要把这个火车的头扭转过来，否则就奔到悬崖里去了。那么这样子就是一个信的状态。那么这样纠正好了以后呢，脱离了危险，然后呢要让他进一个善道，而且是进一个最好的轨道上，也就是说很好的以菩提心作为等起来摄持整个善行。大家清楚这个菩提心有智和悲两分，其中智就是远佛国而悲远众生。那么从常规的途径来说，为利众生愿成佛，为成佛故行慈善，也就是不是出于私欲，二是为众生，不是求人天名利等的效果，二是要成佛。那么成佛就要以善为因，因此我本人来修这个善，好好的来做它，就是为了能成佛利众生。那么这个等级就是正的，而且是非常圆满的，这样子做就好了。所以呢就是出现这个不好的等起诈善或者说等起伪善，那么这个状况我们就清楚了，精诊性啊、虚伪性啊、求名性啊等等等等的状况。那么出来了这个以后怎么去处理它呢？第一个就是圣戒这个等起不善，然后由此呢发大努力纠正它，由此呢按照这里引导专程菩提心的等起来做这个善法，是这个样子。那这样子我们就明白第二个问题的状况是什么，然后怎么去处理，这个一条一条就是这么来做的，这个引导我们人人需要了解。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等起恶性难改， 那么原文说了，如果无论如何都不容有改变等起，则放弃作此三根为好。也就是说，如果碰到很强的恶性的细心势力，怎么样也没有办法纠正，那也有个坚决的态度，宁可不作也不邪恶。因此呢，这样端然的做这个善的事情，就放下来。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分明的善恶观念，明知为善就是恶，再做也是增长苦，这样非常端定的放下，不再做这个善了。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等起恶性难改问题，它的状况怎么样，然后怎么处理。那么第一个，它的状况，恶性等起，无法纠正。这个就是他的状况。那怎么处理呢？不做这个善，这就是一个处理。我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否则做也是白做，不但是白做，这样下去，那就是完全世俗的一个心态，不入法的。表面看起来怎么怎么样的一个善样，实际上是恶的本质。再做也是增长苦的，所以断定要放下，不再做这个了。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当然，这个就是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心态，也是干干净净的、纯净一半的一个修行人的心态，如理如法的，跟生死轮回、跟世间的这个乱七八糟一点没有挂钩的修行的一个状况。真正想修行的话，必须要这样做。这个就是第一个修行的真实内容。下面呢，这个问题让大家彻底明白，进一步讲第二个共案。公案一看一明白，非常清楚了。所以呢，第二个公案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据说从前有许多士卒来见葛西本公驾，那天上午他在三宝所以前陈设供养等，做得非常好。他观察自己的等起，发现自己是在众士卒前做形象法，是的等起不清净，因此他在三宝所以前的诸多供品上撒了一把灰。说到比丘住在真诚无业中吧，帕当巴得知此事后说道：张帝的供品中，本公家这把灰好。那这里一层一层需要抓住金刚句的要点，这样一层一层次第抉择，同时自己就通达这个法义，然后再有个干干净净的如法的三生三众的状况，可以修持一个非常清净殊胜圆满的三法，是这样子。那么我把这个公案的内容呢，从四个方面来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样大家就很清楚。也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外向的行为，第二个呢观察等起，第三个呢处理的方法，第四个呢深则评价。那么其中第一个外向行为，就是从据说从前有到后面做得非常好之间，这个是外向行为。也就是世主到来前，在三宝所以前陈设庄严供品，这就是第一个外向的行为。那么再来第二个观察等起，那么有人说到他观察自己的等起，到后面是得等起不清净，就是观察了，观察后呢发现自己的等起是虚伪性，是求名性，这就是观察等起的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第三个呢，处理方法。那么原文说的，因此他在三宝所以前的诸多供品，一直到后面住在真诚无业中把，这个中间就是处理的方法。也就是说，撒一把灰，灰掉庄严供品，否定这个虚伪的心态，否定求名的这个心态等等，是这样子。那么再一个就是最后，也就是第四个呢，深则评价。帕当巴得着此事后，一直到后面本公家这把会好。那么这样我们就很清楚，确确实实辛辛苦苦的花很多时间，人力精力财力，怎么样就是下功夫，怎么样花时间，但是不能判断你辛苦时间很长或者呢外向行为表现怎么样，根本不是这个上来看。观察等起 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发现自己的灯气是不清净的，也就是说是虚伪的，求名心啊，求利心啊，求恭敬啊，求地位等等，白做，你哪怕就是做了18年或者说80年毫无利益。从修行戒脱道的角度来讲，这毫无利益的，因为呢更是灯气。那么灯气不清净啊，它是做个形象法而已，没有正式起作用的一个力量，这是一个音像而已，是这样子。然后呢就是必须要出力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一半人真的灯气发现不怎么如法，形象上感觉还不错啊，外向的表现各方面不错，但是他不去出力，还是跟着那个不好的习气那就跑了。这样的话他没有按处理的方法一步一步走，那这样的话呢有可能导致最后第四个呢，生者们会合作的，没有好的评价，生者们说这个是外在漂亮的好的一个形象，实际上是比毒品还坏的一个不好的恶念，不好的一个等级，不清净的，不如法的，做再多也是恶，再做也是增长苦。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怎么做呢，就非常断定的放下来，不做这个善了，反正假的表面上那个做也就是增长苦的一个因素而已，也是非法的一个恶的观念，那就不做这个，这样的话呢就放弃这次做这个善法为好。他处理就是这样来处理的，这个公案上人家就是这么干的，这样就是这里讲的内容我们就很明白了。人家是一个格系，但是他确实不一样，他有这个英国的政见，他能反省，他有政治正念，他特别怕英国，虽然偶尔这个习气冒现出来能想这些做这些这样那样的非法，看起来是很好一样的，但实际上是很不好的，因为他更在等气上面，等气上出了大问题他就知道，人家就完全能放得下，完全改这样假装的，然后表面上那个形象上的骗别人的，知道这就是伪善，这就是增长苦的一个做法，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所以呢就是应该真诚的，没有虚伪虚假的那个状态来调整，哦，这个是非常好。那么这里这样一个公案内容，我们自己可以翻新，时时刻刻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只要你是一个相信因果，想做一个机智精藏的清净的一个善法啊，那么必须按照这样子要反省的状态，如法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是非常合理的善事善众的真诚的一个状态来需要行持，其他的话呢就骗不了三宝，骗不了上师，然后呢就是阎罗王那几张上面绝对丝毫都不会错乱啊，自作自受的柜子啊，或者假就是假不是正啊，伪善就是一个恶，你再做也是增长苦的，一切的后面的付出啊，下功夫啊，所作所为全都是毫无利益的啊，是这样来需要一概的啊如法的一个状况来修持解脱和成佛的法道，这个是重中之重啊。那么这里公案的原文我再稍微一段一段做一点解释，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所谓这个无始细心呢犹如这个幽如面一样，是非常深刻的，自然格西本公家在先贤上也难免，当时遇到很多的世诸来见他，不自觉的他在佛堂三宝所以面前想把这个贡品摆得非常庄严，环境非常干净，让人有个好的印象。当然这个等子当中我们可以想想，比如说他会有意识的要摆一些高档的做的让人赞叹等等，但是呢格西有一个因果证件，因为中他发现自己在做心想法，心里一起这个动作实际是一个世俗性，已经落在不清净的求名或者呢做假象的等起当中，他知道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为什么呢？内在性已经是假的了，是假的就不会是正善，没有好结果的。大家清楚，伪善压根就不是正善，因此他就想干脆拉倒，在公屏上透了一把灰。而且呢，他知道修行最重要的就是心，不是外向，啊，是心反馈到 真诚当中，发挥到善良当中，这是最重要的。因此呢，他告诫自己说，比丘啊，请你安住在真诚无畏当中吧。那么这样子是得为君子的状况呢，发挥到真诚的君子状况上面了。而且呢，非常了不起的帕当巴准则对此事的评论是，藏人们会日日做供养，在那一个个供品当中，这把慧是好的。哦，那样精心做的煤罐的供物，在这个外向上透露一把慧，那就彻底完蛋了，什么体面什么排场都没有了。那么按照一般俗人的心态认为，这么脏的慧真丢脸啊，现在施主来了搞得这个样子啊，他好像发生了天大的事。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施人呢重形象不重内心，实际上呢，一把慧就是对假象的一个否定，他想彻底不要那种似善非善的假东西。所谓的这个似善，就是公平摆得非常的庄严，所有的非善里头是一个求命的心，这把慧却是真诚的。那么自己思维到底哪一个好呢？是那些摆得非常漂亮的公平的场面好呢，还是那真诚无畏的心好呢？当然是后者好。因此呢，帕当巴尊者的评论就是，这是限量的，他的确外是不善，内在是善。所以呢，这里大家要看到，善恶的评判在心，不是说这个慧是好的，但是前头呢那些公文那么好，可是心不好，因此就是不好。后面一把慧，但是呢心真的回到了真诚上，心是好的，因此就是好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大家要记住，外向庄严不如心地的真诚。那么等起就是虚伪的，公平是庄严的，结果还是不善不好的。相反，等起是真诚的，公平不美，但是这还是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善恶的评判完全在心上。所以呢，就是这个不是直接吐出一个灰是好的，但是呢心是很好的，因此就说是好，那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要虔诚一点，我们的心要老实一点，不要天天一个出头露面的心态给别人看的那种方式来行事的话，其实自己在欺骗自己，这就是非常可怕了。所以呢，从这个当中没有纠正，没有调整，没有断除掉的话呢，那就是修戒多道是寸步难行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这么出圣的教言，这么清楚的供案，或者是这么形象的一个供案，然后呢就是一层一层前面引导的时候从正面反面或者是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方法去处理等等，一个一个有引导性的方式，金刚就给我们这样做了引导。所以呢，就是我们呢引导呢尽心尽力的如法的，过去怎么样错了就要纠正，要发露忏悔，现在未来千万再不能恶性循环的状态来这样做，这样子呢真的彻底欺骗自己，一辈子这样的一个黄金时间获得人生，但是呢没有成一个下面人生摄取大义修这个解脱道和成佛道的一个质量，太可惜了。所以呢，一定要反观自心，必须调整好。如果自己如法的一教奉行的修的话呢，那普贤上师的眼角啊，他的这个加持量，他的那种智慧呢，直接把你的内心深处的非常肮脏的垃圾一样的乱七八糟的这些不好的习气啊，全部给他消毒一样消除掉了，我这样才得到这个法力的加持，而成为真正修行的一个真实状况。好，今天这个课就讲到这里下面学习普贤上师言教三根为主一切的三根呢，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做普皆回向。
此佛一根一切智，随佛一切光幻体，身高彼此有关。 Oh.